当在休息的时候，有几位就跟我在就是说澄清一下刚刚所讲的，我们在礼拜六所做的那个小组哈，我就再用可能就是两三分钟把它简单归纳一下哈。基本上我们是在那个小组是在礼拜六，等于是说在平常礼拜五团契聚会外的时间，他们愿意自己再多一次啊。但是说从小组动力学的角度呢，我们说他从人的角度来分析哈，为什么可以成功，或者说也许不要用成功这个字哈，或者就好像有比较好的结果哈，就是因为他是一年读一次，读一遍圣经嘛，所以说那些参加的小组的那些成员，那些家庭哈，那弟兄姐妹，他们知道说他们就是一年，然后一个月一次，就是十二次，明白这个意思哈，就是有清楚的这一个目标是读圣经一次，然后呢开始结束也很清清楚楚的，所以就比较容易达成。但是呢在这当中还不仅是一年就把圣经读完一次哈，有一些更美的东西在那边产生出来，就圣经上面我们说美跟不美，我们是从圣经来定义它。什么是更美的东西呢？就是他们在那个当中平常你自己找时间去读哈，所以在他们唱完诗，然后比如说从八点钟一直到十点钟，他们其实是在分享，分享什么呢？包括他们自己读圣经觉得的困难，或者是说他们就是在实际的生活家庭工作里面遇到的软弱挣扎，一回生了回首嘛，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他愿意开始分享，其他人他们就会愿意分享。所以在这一年下来，不仅是圣经读完一遍，更重要的更美的东西是他们的彼此的关系增进了哈，而且他们是真的敞开了，是一个达到了一个深入的彼此关怀，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不是只是很表面的哈，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子哈。那为什么我们说要吃饭哈？所以吃饭你找到圣经根据哈，就是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二节哈。然后款待、关怀，我们说团契、祷告、遵守使徒的教训，当这四样事情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当中你会发现是用一个连结或者一个关系把大家绑在一起。而关系真的是一个最高的价值，因为神造我们人是要反映三一真神之间的那个神圣的关系，神圣的交流。所以当我们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无论那个形象样式是什么，表示说我们要去像神。像神什么呢？就是要能够反映出来在三一真神里面的那种很深的那种交流。所以这是形象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当神在造我们人的时候，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神学这么重要哈，就是你要从神的角度你来开始知道。所以当我们说原来神在造我们人的时候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就表示说我不可能认识我自己，如果我不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小团体里面，只有我们互动交流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谁，这叫关系。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我们怎么做，怎么做是其次哈。你说一定要礼拜六吗？不一定。那个怎么做，那个我们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都要自己去想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说，当我们怎么做，如果我们跟神的这一些最基本的这些真理搭上了哈，能够帮助这个所谓的帮顶连结或者这个关系更多的去建立那个关怀，更多的发生，神就很容易动工。这是属灵的原则。我再举一个例子啊，那这个讲完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有点是岔题哈，就是说今天我们说我们很需要圣灵的能力来充满我们，但是你会发现圣经其实给我们一个秘诀，公开的秘诀哈，就如果我们要得到圣灵充满，不是去求圣灵充满，而是要去做那个事情。我刚刚举一个例子哈，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当他们彼得约翰被释放之后，他们回到会友那里，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哈，这个跟我们这一次讲彼此关怀人人服侍哈没什么多大关系，但是既然想到就讲一讲哈，这大概就三分钟就好了。二十三节哈， 四章二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那边。简单来说，他们被释放回到会友那里哈，弟兄姐妹那边，那他们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然后他们就引用诗篇第二篇做祷告。然后在二十九节三十节呢，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怎么样大放胆量，这是他们祷告求的内容哈。为什么要胆量啊？因为要怎么样？哎，下面继续看哈，要讲什么？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怎么样？都被什么圣灵充满，然后呢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哈。什么原则？就是当大家参加礼拜四晚上去探访的这个小组，周牧师有告诉我哈，你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为等一下去探访的人说，主啊，求你给我有胆量有口才，以至于我可以讲那个福音，你是这样祷告哈，然后神就会悦纳你这个祷告。当你在那边碰到困难的时候，哎，好像你就发现说，不是你自己好像能够想的，好像就从你心中源源不断有些话出来，即便对方有一些刁难的事情哈，或者是可能谈得很顺，但是你也可以感觉出来说，不是你自己好像因为接受了这个培训，我不是说培训不重要哈，而是你真的觉得好像是神在帮助你，圣灵在帮助你，你就有一些话从你心中有流出来去跟对方去交谈，这个叫做圣灵充满。但是你之所以能够得到圣灵充满，是因为你求什么？放胆讲论神的道，圣灵就充满你。哎，这个祷告有讲究的哈。你祷告说，哇，圣灵充满我，神就会问你说，哎，老弟啊，张淼，你要我用圣灵充满你干啥？懂这个意思哈，你要有个目的嘛。那这一些使徒他们就很聪明了哈，他们就先从目的去祷告起，目的是放胆讲论你的道，传耶稣基督，传福音。不然你一直说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充满，神就会一直问你说，你要干啥？你要干啥？你懂这个意思哈？这是岔题，岔题的东西点到为止啊。我们回到那个第二章的那一个投影哈，我们要看那个实践的动机。这好像第三章了，我们看时间的力量哈。好，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相爱，而且是切实的。好，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如果你有圣经哈，是彼此的切实相爱。切实这个字的意思哈，是要花力量的。如果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语言哈，就是你看那个奥运哈，亚运也可以哈，奥运那个去跑那个百米的哈，他绝对不会是这样跑，懂这个意思吗哈？跑百米是怎么跑？知道吗？都看过吗？懂这个意思哈？什么叫？请问什么叫切实？这样有没有一点有没有一点了解了？切实是什么样？就是像那个奥运跑百米的选手哈，这样的用力的伸张你自己，就是生怕就慢了那么的这个零点几秒的那一个叫做切实。Stretch yourself， 就那个形象哈。哎呦，你说是不是这个真是要很带劲哈？这个要很用力哈，要有 a lot of effort。哎，答对了，圣经就是这么形象的一个用语啊，切实。那你说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啊？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哈，有的时候圣经的作者他会在前面后面他会用同一个字，然后你就说我们现在是在看第四章，如果你从头开始看起的时候， 你说哎呦，彼得前书的第一章22节也用了这个切实，哎，啊，我们就这个经文都打出来了哈。那我们就看今天最后一个投影，有一个经文哈。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如果有圣经就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22节。今天最后一张投影也有一个经文哈，对，就在这里哈，你反正大家参考，我们就一起读22到25节就好了哈。我们先就是一起同声开口，这一段我要请大家一起跟我读哈，22节到25节，彼得前书的第一章，1、2、3，请。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谢谢。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礼拜四晚上为什么要出去哈？因为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人听了之后，如果顺从这个真理，信靠顺服啊，信耶稣，重生就会发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活泼 living 表示有力量，可以 create something， 就是可以创造出来，有那个能力。长存是让它继续的持久，这是重生神的道，用这个力量来重生。那在这里哈，我们就发现，如果我这个人要能够不仅是彼此关怀彼此相爱，而且要能够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需要，而且圣经的要求是说要切实哈，我刚才说了是那样的伸展你自己哈，那个力量是从我听了福音的真理，我信了耶稣，我顺从这个真理，然后我蒙了重生，我才可能有这个力量。那这个我相信对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听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这一个生命，你要重生，你才能够，因为有这个新的生命，你才能够活出这个生活。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大家至少今天早上礼拜六早上来这种肯定你们都是知道的哈。但是我们要问的更深一层，就是说这个当中的那一种动力哈，或者是说那一种机制哈，是怎么样产生的哈，或者说是怎么样彼此运作的哈。我想我们这么说，一个人他要能够去顺从哈这个福音的真理，另外呢是他蒙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哈，借着这个福音。请大家告诉我哈，这当中哪一个比较是神的作为，从神那边哈，哪一个比较是从人那边的回应，这应该也很清楚嘛哈，哪一个？下面这个蒙重生是指着什么？神的作为，顺从福音真理是我们人的回应。那只有这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哎，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哎，就发生了。好，但是呢，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再更深入的去看一下，这就是神学为什么要很重要了哈。 如果我在这边我简单的画两个框框哈，就是这边我们说因信称义哈，另外有个字我们说成圣哈，这圣经都有这个字哈。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做成圣哈，能不能请大家帮助我一下，而且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讲说在这两个框框里面哈，它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什么叫做称义，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佳佳你懂的哈，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然后呢哈，神看到你是说他看到的是耶稣而不是看到你，表示说你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身份改变了，你在神面前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哈，一个义的地位啊，他称你为义哈。好，那成圣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或者说如果我知道在座有人上神学哈，成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一个概念，慢慢变成像耶稣的过程。敬佩，请问啊、哦，我已经知道你名字，你叫 Margaret， 好，还不知道你中文哈。这为这个教会感谢神哈，这一群这个弟兄姐妹非常好。如果这是一个过程，慢慢像耶稣的过程，而这是一个地位，我们再深一点哈。我们今天在讲的万物的结局，敬啊，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你们要祷告，要相爱，而且是切实相爱，要彼此关怀，彼此服侍，哎，懂这个意思哈？我们可能一大堆好像这个很清楚的命令哈，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请问是属于这个哪一个框框呢？是成圣的哈，因为那个给我们一个目标嘛，而且呢很多时候都是用命令语气。在头一个框框哈，称义在地位方面，人们举出一些例子，我刚刚已经用了，你们要祷告，要彼此切实相爱，要彼此关怀，要彼此服侍。哎，那第一个框框哈、啊，在称义那边，你能举一些，那是些像什么样的讲法，是属于这第一个框框，尽心称义的？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因为身份嘛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哈、啊，指明，讲到你的身份地位，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
得救，
你得救了，感谢主哈、啊。好，还有很多例子，不用举哈，因为我真正要引到的地方是这里哈。请问，当你看这一块，先不要看成圣哈，像你看这一块哈，哇，你有这个地位，有这个身份，我得救了。请问你心里面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哈，很感恩，而且还有怎么样呢？哈，哦，很激动啊，感谢主哈，还有什么？有希望，而且你会觉得很怎么样，很平安，这些都是啊，还没有什么字眼描述你心里的状态，很喜乐啊，差不多够了，还可以继续讲下去啊，但是意识到了就好嘛哈。那我们现在看这一块，你要祷告哦，要警醒祷告哦，Margaret，你要传福音哦，因为主快要再来哦，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哦。彼此关怀，切实相爱啊！请问，你听到像这样的命令的哈，讲一讲你心中的感受是什么？啊，挺难的。哎呦，这怎么做得到啊？啊，还有什么感受？刚刚那一块大家都讲得很好哈，什么 平安啊，喜乐啊，稳妥啊，这个是对的哈。哎，圣经还有这一块，而且还挺多的。那针对这一块，你觉得你读到这些的时候，刚刚张淼很诚实哈，那挺难的。还有什么感受？你的感受？压力，对，压力也是个很好字，很有压力。哦，还有什么？啊？很紧迫哈，很紧迫，很紧张，赶快赶快。还有什么？啊？这是一个使命，这是基督徒的使命哈。还有什么？很神圣。啊，很好哈，这也是这在这一块里面。还有呢，主要是你去想一下你心中的感觉啦，感受，像刚刚什么很紧张啊，很有压力啊，那个比较是我在想要问的哈。还有什么是当你读到这一块的时候，这些命令啊，很重任哈，重任，对，好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了。好了，那现在哈，这个练习已经够了哈，那点到为止。那我就请问大家了，基督徒的生活哈，是只有这一块吗？称义，或者是只有这一块吗？两块都有。哎呦，那你说这下就妙了哈。所以你这两块都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又平安又紧张，又稳妥，又觉得有重任。哎，懂这个意思哈？哎呦，那你说这怎么办啊？我这个不是 rhetorical question 哈，我是问大家怎么办呢？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请问怎么办？我们是要引到伯母的这个答案，只是我们说这个过程要怎么走。我现在是在这问大家哈，您这个答得好，祷告，好，学习神的话语，啊？用爱啊，因为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哈、啊。但是他是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哈、啊。好，还有什么？要怎么办？要顺服、忍耐，求圣灵帮助。这些答案都是对的哈。啊？哇，弟兄叫什么名字？我一定要认识你。请问叫什么名字？王德荣，宗师，敬佩，高手。但你只讲了一句，这个是他的动力。有没有第二句？还没有想哈？有没有哪位想要试一试？他已经先说了哈，要用得救，哇，什么平安稳妥，成为他的动力，成圣的动力，然后让成圣成为什么结果，或者是啊生活，或者还有什么目标？谁说目标的？弟兄叫什么名字？一定要认识啊。李海涛，还有王德荣，黄德荣，王上个音是王德荣，厉害。这里好几个我已经认识了，其他还要继续认识。感谢主。意思是什么哈？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说啊，我得救了，一切安了，安了，平安稳妥哈。不要忘记哈，你得救是为着什么？要为着成圣，要为着侍奉，要为着宣扬主。但是你一旦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哇，彼此相爱，宣扬福音等等等等，哎呀，很紧张，因为你老是觉得说我就有压力嘛，做不到，很难做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回过头来看，你已经怎么样？你已经得救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耶稣了，不要再看自己。你这个时候看自己，你总是看得很糟糕，就说这个又没做到，那个也没做到，就很觉得自己很差劲哈。但是你要看回什么呢？看回你原来的已经有的地位，那个是你的动力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这是因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这两个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发生，但是你一旦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他的动力，一个是他的目标，或者你要去成为，有人是说你要去成为你已经是的人 to be， 或者 do， 或者说 to become who you are 或者 what you are。 那在这个情况当中，如果你明白了这两者的关系，那你就说哈，今天圣经要求我要从心里面，那是一章二十二节哈，去切实的相爱，彼此的切实相爱，很清楚，这是一个命令，他要求我这样。为什么圣经能够要求我这样？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怎么样？我已经得救了，神给我一个新的来自神不能够朽坏的生命，我顺从了福音的真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可以这样的来要求我。而我要是真的能够有实践出来，能够去彼此的关怀，互相的款待，而且能够不发怨言，那个力量神已经给了我，我就要懂得怎么向他去支取这个力量，已经在那里了，因为我得救了，安了，很稳妥哈。你要回过头来看这个。但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好像一直就很安哈，圣经会鼓励你说要多看这一边，懂这个意思哈。如果你常常紧紧张张，要多回来看这里。如果你太安了哈，圣经要提醒你看那里。所以意思就是说哈，圣经为什么说真理永远是双面性的哈？如果我们已经有一点被今生的思虑缠绕，贪食醉酒，耶稣就会说那样警告的话，你不要安了，太安了哈。但如果我们一直很诚惶诚恐，说哎呀，我不知道我这个基督徒哈，甚至都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你看我这个这个圣经也没好好读过一遍，你懂我意思，他就开始很焦虑哈，说那我真的是得救什么？哎，那我们就回到说，哎，那你是不是真心的信靠耶稣基督？如果是，你就得救啦。哎，懂这个意思哈，这个对不起，这有点岔题哈，这个是进到说是比较是教牧关怀哈，但基督徒彼此也可以这样关怀哈，就是你要看对方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你要用合适的话，因为圣经的真理永远是双面的哈，去帮助他。那等我们这里讲完之后哈，我们就说好，如果今天我也知道了这当中彼此的关系，那我说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切实相量的去跑百米那样哈，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对我意味着什么，那每个人就不一样了哈。我就举几个例子哈，这是我们说怎么去应用它了哈。对于有的人来说，我就说回到彼此款待哈，互相款待，这个对于有的人来说，他可能就是从来没有开放过家庭。我就再打回我刚才所说的比方哈，假设我们教会有六个家庭，他们就先在这个带领的组长家，他起先开放自己的家嘛。可后来他看了看，他说好像总是到别人家去叨扰，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他就说，哎，我要切实哈，我要开始要 stretch 一下我自己哈。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开放我的家，所以呢，我就跟太太商量说，哎，下个月又轮到我们这个读经小组一个月一次的分享，哎，是不是可以在我们家？这个可能就是对于你这一个的应用，懂这个意思哈？那如果对有的人来说呢，他可能已经开放了很多次，但是呢，他可能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假设哈，也不一定是先生，也不一定是太太，就假设是先生哈，稍微有点洁癖，他一看到那个东西哈，你懂我意思啊？就一个小朋友在那边掉了，他马上就跟在后面去捡。那个小朋友掉了在后面，你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哈，你就一直跟着，一直跟着。那你这样做哈，别人也会怎么样？很紧张哈，因为拍你家， 就怕生怕把你的地毯弄脏了。那你觉得对那个先生他要怎么样的去切实呢？就他要怎么去 stretch？ 如果他现在也听见这个真理，他就要开始去想，那接下来他家，因为他很喜欢开放嘛，只不过他有这个习惯哈，他去跟着那些小朋友后面去捡他掉下来的东西。那你觉得对这个先生来讲，他要切实他是怎么去伸展他自己？稍微放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啊，不要那么紧张。地毯脏了。就让他脏一下吧，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要先对他自己说的话，你懂我意思哈？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那我们都可以举一反三，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就说这个是我们能够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能够实践出来的力量是这样来的。但是圣经很有意思哈，圣经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他要让我们有路可走哈。神真的是太好了哈，他把我们想的是太周到。也就是当我们去面对说，哎呀，这个互相的关怀，这个互相的款待，哈，实际要怎么去操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面对有三个问题哈。一个就是很具体，你告诉我究竟要怎么做。圣经说就是吃饭。当然还有包含祷告、唱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实际的这个方法，他也讲实际你怎么去做出来的那个力量，你去互相的款待，怎么到最后哎呀发怨言，那从心里面切实其实能答案那个力量出来了哈。但那力量是从我顺从了福音的真理，我蒙了重生啊，这些我们都，但是还有一个也是很切身的问题，我们得要面对一下哈，就是那个实践的动机。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也因为主快要再来，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又回到一个神学的原因哈。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哈，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先要谈一谈它不是什么意思哈。这句话是不是说爱能够去赦免许多的罪？它是不是用赦免这个字？不是哈，只有谁才能够赦免罪啊？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大功哈，不是所谓的爱哈，所以他是用遮掩这个字，所以就表示说这个遮掩就不是一个赦罪的那种观念哈。但是他用的这个是遮掩，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翻译，他就用一个动词去翻译，叫做什么呢？就是 cover， 就是 cover 它。他没有用 cover up， cover 跟 cover up 的差别大不大？哈？什么？大！我们现在还是在互动哈，所以很谢谢周牧师。大，差别大在哪里啊？对。对 ，cover up 是一个 hide 的观念哈，就是说 cover up 是什么呢 ？cover up 有点是说哈，家里面哈，这是一个西方的谚语，就是说你把那些灰尘哈，把你地毯拉起来，扫在那下子，把 cover up 就把它盖起来，掩盖起来，隐藏起来，这是 cover up。但它其实原来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的这个遮掩不是这个概念。我们已经说了两个不是哈。那我们说，那它是什么呢？对，你要说什么是它不是，那它又是什么呢？我就问大家了，那个什么叫做遮掩呢？遮盖。哎呀，敬佩。包容是很好的字哈，包容。那为什么爱 可以包容许多的罪呢？因为怎么样？因为哈，你开放家庭，许多人来了，可能是大人，可能是小孩，不小心，嘣，一杯水倒在你的漂亮的地毯上。要怎么样才能够比较好不发怨言？就是除非你学会用爱这个角度哈。我们体现已经在上一节定义了嘛，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但是还有其他的定义哈。就是你开始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包容这个事情。包容是一个很好的词。或者有一些比较紧张的情况当中，你会去用爱可以让这个紧张的关系得到润滑，这些大概都是那些遮掩的意识哈。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又再次说回来了哈，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是不是意味着说，那只要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我们这个小组，在这个团契，在教会里面，如果真的是罪，我们就根本不去，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根本就不去看，这个叫遮掩遮盖，不是哈，那个就真的叫 cover up 了哈。所以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它的意思就不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碰到有一个不对的事情，圣经上面讲是最不对的事情，我们不去处理，你要去处理哈。但是最要紧的要记得什么？要爱。你即便去处理了之后，你还是要注意到爱，或者是最要紧的是爱。我就举个例子哈，必须举耶稣的例子。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他说，如果你的弟兄怎么样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哈，犯了罪或者得罪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以后哈，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或者是犯了罪，看你怎么翻译哈，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要不要指出错啊？要。哎，但是请问耶稣的这个第一步哈，碰到这个情况的第一步哈，你能不能找出那个爱的原则，爱心的原则？虽然他没有用这个字哈，我再读一次哈。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我们就用这个翻译，就他真的得罪你哈，你没错，他错哈。那你呢，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很多人都点头了哈，说出来哈，我们这个是互动哈，爱在哪里显出来啊？啊，私底下的意思是什么？保全面子，这个是说得很好，就是缩小范围处理，你不是把它扩大处理，保全对方的面子，这个是爱心。还有呢，哪边可以看见他爱？哎呀，哎，你叫什么？杨默，我记得了哈，主动。哎，你发现耶稣处理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你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是如果有弟兄得罪你，可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是说，如果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怎么样，我得罪弟兄，请问不管是别人得罪我，或者我去得罪别人，都是谁主动啊？我就是你啦，就我要主动。你觉得这个耶稣的这个做法，这个逻辑有没有很奇怪啊？或者其实很高明，因为耶稣知道人的心理是怎么样。如果在我们人之常情应该怎么样？你告诉我，如果人之常情是怎么做？如果我得罪你，如果我知道我有错啊，那我就怎么样？主动哈跟你去。哎，今天如果你得罪我，应该是怎么样？ 以我们一般人之常情，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我等，因为是你得罪我，所以应该你怎么样？你主动啊，懂这个意思哈？从人的角度，所以你就知道圣经为什么是神的书哈？为什么最后都是回到神学的原因哈？为什么耶稣说这两种情况都是你主动啊？因为他知道人的心理是怎么样。如果耶稣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人之常情的去教导我们，我们人都会想说这个状况怎么样啊？啊？哎，人的心理都是什么？哪有？那是怎么是我错呢？大概都是别人错吧。所以你就怎么样？就一直等。知道哈，耶稣高明的地方在哪里哈？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心理，所以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是你要主动。不管你觉得是别人得罪你还是你得罪别人，你都主动。这是爱哈，这是爱，而且是缩小处理。好，就举这个例子。那因为接下来要讲的实在也很多哈，如果他听你，你就别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听你，这有可能哦。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哎呀，你说耶稣，你这样做我太赞成了。找一两个我的帮手替我说话，因为本来就是他得罪我嘛，哈，是吗？然后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什么意思？这个如果是有爱心，爱在哪里？今天假设张淼跟我哈，我得罪他，他主动来找我，他真的很有爱心哈，把我拉在一旁，结果我没有听他，然后张淼回去就找了杨默跟李海涛是吧？李海涛啊，找了他们两个人对吧？你找一两个人嘛哈，然后再跟我谈，哎呦，来势汹汹，三个人来跟我谈，请问爱在哪里啊？苦口婆心，你怎么看得出来是苦口婆心？什么叫做句句都可定准？啊？谁说在哪里？哪一位？哪一位？要认识一下，谢谢谢谢哇！哎呀，请问贵姓大名？高姓大名？好，就是说哈，我发现哈，其实贵教会实在不太需要我来啊，你们自己互相教导就很棒了。那两个人哈，不是去替张淼做他的帮手，那两个人要干什么的？啊，要干什么？他们要很公正、很客观。而且从头到尾他们两个人其实也都够成熟，知道说整个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是希望我们最后透过这好几步最后能够怎么样达成和睦，那是我们追求的。那这些都是不管从目标从过程中耶稣1、2、3、4这样去做的步骤，你都看见虽然没有出现爱这个字哈，但是充满了爱心的原则。虽然有点岔题哈，但是好像还算有点关系哈。所以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是因为我们明白这是最重要的。就你还是要去指出他的错来，不是说错了就不去指哈。但是从头到尾，你要用爱去做那个润滑剂，你要去包容。这是一个动机。但是第二个动机是在第4章的17节，回到彼得前书哈，在彼得前书，不管是第4章前面跟后面，他都提到审判。第4章的第5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然后再来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审判，这样的一个真理进来了哈。因为主快要再来，万物的结局近了，审判的主就站在门口了。就耶稣的再来哈，一方面是有荣耀的显现，譬如说你看见在这第四章，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哈，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啊，不是你自己做坏事啊，而是你因为基督的名而受苦，你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所以耶稣的再来，一方面是荣耀的显现，可另外一方面他的再来也是审判，而且审判是从哪里开始啊？是从基督徒，从神的家啊，从就是教会啊，神的殿。现在基督徒是神的殿开始。那这个动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动机哈，如果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哈，我举两个例子，然后请大家帮助我说耶稣为什么会那样说哈。我们看一下在那主导文那个地方哈，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第六章，我们要了解神的逻辑哈，神的逻辑跟人的逻辑有的时候是不太一样，但是只有神的逻辑是对的。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在主导文结束之后，俗称是主导文哈，就其实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哈。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如果你有圣经，我要邀请你跟我一块读这一段哈。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翻到了之后，一二三，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读完这两节圣经，如果你要问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还是你毫无问题，你完全明白神的逻辑？这当然有好几种可能哈。有一个是你说这个什么，这太简单的真理，我老早就明白神的逻辑，所以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本来就是这样。还是你应该要问一个问题，说主耶稣啊，你在这里的教导哈，听起来有一点像，或者是说有一点不太像我们刚刚还在谈的什么因信称义啊，这个道理哈，有点好像是要看你工作表现啊，看绩效啊，因为你要饶恕人的过犯，哎，神才会饶恕你的过犯呢。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哈，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哎，懂这个意思吗哈？你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啊？有还是没有？有的人说点头有哈，有的人没反应哈。没反应是因为你全懂了神的逻辑呢，还是你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就假设有这个问题哈，那怎么办？答案是什么？答案是神是看你的绩效，说你饶恕人我才饶恕你哈。经文本不就这个意思吗？你解经无论你学什么解经学哈，你得的结论就是这样，这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嘛。我再读一次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就饶恕哈别人哈，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够清楚吧？那些是什么意思呢？是真的看我们的工作表现吗？我们都应该要摇头哈。那耶稣在那边是说什么意思啊？因为他的确看起来就是说我们要饶恕，就很简单嘛，就是说今天假设张淼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如果我不饶恕他，神就不饶恕我，就这么这 yes, 这个十四节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说这个又好像总觉得这有点不太对哈。好，但是我们说哈，耶稣谈饶恕哈，也不是只有在这边讲嘛。刚刚的十八章也有点提到哈，我们看看十八章耶稣是什么意思哈。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在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哈。这彼得就开始，因为在听耶稣嘛，那他好学生很留心听耶稣的教导，那他说好了，那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无论你怎么去解这个七十个七次是什么意思哈，总而言之就是无限多了哈。天国好像一个王，我就读然后你要想哈，因为我要跟大家互动哈，我要等下问你问题的。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我在这边停一下，哎，他话是这么说哈，哎，他还得清吗？如果你晓得这个中文是把它翻译成一千万银子哈，但是如果按当时的背景，你就知道说，我们就用今天讲一个天文数字好了，他欠的是大概是多少亿，随便你讲，欠五百亿美金啊，就给一个天文数字，他根本是还不完的啦。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他说主啊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你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个人也知道不可能哈，但没想到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什么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就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在描述的哈，这一段哈，诚意哈，就是这样。好 OK 好了，那仆人也是这个比喻继续说了，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好，十两银子是多少钱哈？我们要打个现在的比方，想一想，其实就差不多当天一天的工钱嘛，啊，所以就其实相对一千万两是实在是天差地远的哈。就是譬如说就是欠了十块钱，那个人欠了譬如说十块美金，就没想到这个仆人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吧，将来我必还清。这个是肯定是还得了的，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这就妙了哈，还得了吗？还不了。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如果你把这一段比喻跟刚刚的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连起来，请问神的逻辑是什么？饶恕的内容范围都不一样，这个是你这个讲的是比较深刻一点哈，我们就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就大概是什么意思。你把这两段连起来，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表示说我经验过好像头一个这个仆人那个开恩免了那一千万两银子欠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我经验了。但是在我实际的行为当中，当我看到张淼欠我十块钱，我竟然就掐住他的喉咙，我没有饶恕他哈， 或者没有爱他哈，没有关怀他哈。神怎么看我？啊，神怎么看我？啊，神是怎么看我的？神就会说，我不饶恕张淼，天父就不饶恕我。为什么神可以这样说？哎，他不是已经饶恕我了吗？神不是已经开恩赦免了我了吗？为什么耶稣可以在六章十四节十五节那样讲？大家现在是不是开始有点感觉了？为什么神可以这样讲？神的逻辑是什么？如果你在你实际的行为当中连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去饶恕，就表示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没有经验过饶恕，所以你才不知道怎么去饶恕。可以开始有点抓到神的逻辑哈。所以当神这样看的时候，就是说，所以我就看你是一个没有被饶恕过的人，我就不饶恕你的过犯。因为刚刚耶稣的比喻已经讲了，那个主人为什么会大怒？他会说，你岂不应当，我再读一次哈，那个主人大怒的原因就是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如果你经验过我的连续，经验过我的饶恕，你应该要反应得出来。如果你在你的实际的行为当中你反应不出来，就表示你看起来就好像一个没有经验过连续跟饶恕的人，那么我就看你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神的逻辑哈。如果放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的这一个上下文里面，就是说，如果今天在实践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来彼此相爱，而且彼此切实相爱，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了解他的逻辑哈，一个神圣的逻辑，就是说，如果当我今天不去做这个事情，反而我去发怨言，也没有关怀，也没有相爱，就说明什么呢？我没有被爱过，我没有被神爱过，明白了吗？神就会这样看你看我，这是神的逻辑哈。而且这个逻辑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所以你会发现，归根究底，圣经要解决问题都是解决根本问题，而根本问题永远都是神学问题。我在说神学这个字，就是不是人的层面在看事情，是神的层面。当你一旦了解神的层面，但你一旦了解神是怎么想的，你当你开始慢慢去体会神的逻辑的时候，你就会说，对，只有神是对的。人的方法，人的逻辑，一旦面对神的逻辑，完全是不能比。可能起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的逻辑为什么会如此？但是神的逻辑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恩典跟有怜悯的神。如果神只跟我们谈公义，今天没有一个人会坐在这里，对吧？这个很简单的神学应该可以懂嘛哈。因为神说，好，我可以跟你来谈公义啊。没有，神是从救恩的角度，他是从恩典跟怜悯，恩典的这个范畴不是一个公义的范畴，它不是不公义，它是不是属于公义的范畴，是我们不配得而得，竟然可以得到，这叫恩典。那神既然跟我们是用恩典的原则，他就继续要跟我们用恩典的原则来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也开始要用恩典的原则去行事为人，就不是按律法，或者是说在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把神的那一个反映他心意的律法真正的施行出来，不是借着律法主义的律法，是借着福音，借着恩典。但是谈到这里，我们这一节也告一个段落，简单的总结，为什么彼此相爱彼此关怀是最要紧的，是因为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不法的事会增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从一个很实际的角度，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款待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借着彼此的提醒不再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即便我们有软弱，哎，你扶我一把我扶你一把，我们彼此祷告彼此的提醒，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把这个彼此切实相爱做出来，借着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是实际的操作。借着那个实践的力量，就是当我们说哎呀真的是会发怨言，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心里面能够切实的去相爱，是因为我们顺从了福音的真理，因此我们的心被洁净，被神的真理洁净，所以我们从心里面可以彼此切实相爱，而那是因为神重生了我们，是借着福音神活泼长存的道。但是不仅有这个力量，神给了我们两个动机，是因为爱能够包容许多的罪，好像润滑剂一样。而且因为主快要再来，而神审判是要从他的家开始，从你我身上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今天早上用了这两段的时间，我们说我们只能够很简单的稍微的来看一下，为什么彼此关怀彼此相爱是最要紧的。我们就祷告圣灵，你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求你继续的来引导圣路易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彼此关怀是在主你心上这么重要的地位的那个事情，你的圣灵来引导大家明白进入体验这个真理。所以当人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会说，哇，圣路易华人教会的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的一个群体，就看出是主你自己的门徒，就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